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很抱歉啊，最近身体不太好，这个手总是抖，一抖就把弹幕和评论给关了。那你就凑合看吧。今天也没有好，等我去正经医院找个正经大夫，估计下一期节目就能康复了。昨天讲到啊，面对国内外严峻的考验，普京要保持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当然经过多年的权力布局，只要普京仍然执掌俄罗斯政权，这个稳定他是可以维系的。但问题就是，俄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到2024年，普京他还是要交权的。虽然在2008年他也短暂的卸任过总统，但此时不同往日。当时什么情况？现在他妈什么情况？对俄罗斯来讲，任何权力的过渡，哪怕是名义上的暂时过渡，那都是相当危险。怎么办？要我说，普京还真有招。2020年1月15日，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突然宣布说，我已经起草了新的宪法修正案。怎么改的呢？把俄罗斯宪法中不得连续担任超过两任总统这里面的连续一词给删了，改成了不得担任超过两任总统。俄罗斯人一看，当时他就懵了。从2012年到2024年，你别管连不连续，普京这不是肯定当不了总统了吗？但是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原来最关键的不是宪法本身，而是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俄罗斯就开始实行新的宪法框架。所谓法不溯及既往，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所以在修宪之前，别管你干了多少任，你就是干了100任，那也是全部清零。就是这一改变，让普京得以在今年连任，而且有可能一直执政到2036年。其实在2020年之前，俄罗斯就一直在猜测，也包括外界，普京这两任任期结束之后谁来接班呢？他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怎么一直看不到培养接班人的举动呢？这下俄罗斯人终于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有打算找一个接班人。但是伴随着权力的稳固，俄罗斯国内的民生状况还是没有丝毫改善。2020年俄罗斯全国三分之一的医院和诊所都没有上下水，超过十分之一的学校校舍需要大修，41%的医院和超过6000所学校没有暖气。我就纳闷了，何不吹空调？另外，从2020年1月起，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开始生效了。俄罗斯政府还提高了增值税和个税税率。到2021年，俄罗斯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不像普京的权力一样连续上升，而是连续八年下降。关键是在收入下降的同时，俄罗斯还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如果我们回看2000年，普京当年对俄罗斯人做出的那些承诺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很多政策也是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就在这一背景下，2021年年初，俄罗斯军队开始向俄乌边境集结。当时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七年， 俄方给出的解释是，你们不要紧张，我就是在边境搞一场军事演习。到底真是演习，还是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干了，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了，咱也不清楚。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在2021年春夏之交，俄罗斯确实撤军了。当年6月份，普京和拜登还在日内瓦搞了一场会晤，两人还握小手了。虽然双方都对这一次会晤不抱太大的期待，后来也确实没谈出个所以然来，但至少能坐在一起谈一谈，那也是一个态度。可是就在同年11月，俄军又在俄乌边境重新集结。当时美国就公开发布警告，说俄罗斯随时可能发动战争。对于美国的警告，俄方是不断的、反复的否认。就在2022年1月28号，就在这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安全理事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还有国家杜马发言人沃洛金，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强调，俄罗斯不会主动对外发动战争。但是不到一个月，2月21日，普京突然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不被外界承认的人民共和国为主权国家。3天之后，俄罗斯的导弹就飞到了基辅。当时普京就发表了全国讲话，再次采用了吞并克里米亚时的表达方式，说俄罗斯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与此同时，普京也不承认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而是说我在搞一场特别军事行动。看到没，人家俄罗斯确实说到做到了，他真没有发动战争，这只是一场行动。如今的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国力支撑他去干乌克兰这种体量的国家？况且乌克兰背后还有着西方的支持，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看到，突如其来的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俄罗斯的社会民心，有些人提出反对意见，然后被逮捕了；有些人下决心离开了俄罗斯，当然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沉默。但是普京的支持率确实是再度飙升。我估计就是因为俄罗斯人战斗基因被唤醒。可事实并不如他们所料。大家本以为以俄罗斯的能力拿下乌克兰完全是迅雷不及掩耳，结果是打了半年多也没打出来什么成绩。照此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俄罗斯人要对这一场军事行动的意义表示怀疑了。那没有办法，俄罗斯的国家机器开始疯狂运转。2022年年底，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了新的军队改革计划，把武装部队的人员从100万增加到了150万。这50万上哪变出来？首先就是针对义务兵役，征兵的范围从过去的18岁到27岁调整到了21岁到30岁。因为按照俄罗斯的人口结构，21岁到30岁的要多于18岁到27岁的。除了义务兵，再就是招合同兵，大概能有70万人。过去俄罗斯的合同兵是招进来之后3个月我再和你签合同，现在不一样，进来第一天咱就签合同。所以说这些人只要一入伍，马上就可以被派到前线。 另外，在战争的推动下，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全速运转。具体什么情况，咱就不讲。反正就是巨大的国防开支，生产了老鳖子武器，还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岗位。俄罗斯国内竟然形成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而这种局面可是好几十年他都没有见到了。对俄罗斯来讲，这是好是坏，咱也不知道，也许动一动不是坏事。但是哪怕国家机器疯狂运转，俄罗斯还是看不到彻底征服乌克兰的希望。你看这就很矛盾，一方面战争是必须的，我得转移国内矛盾，可另一方面打的时间太长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还是有招的，就是说把目标我给改一改。所以从2022年年底开始，我们就能经常看到，除了谈论干乌克兰之外，普京越来越多的谈论所谓的长期备战计划，而长期备战的对象就是北约，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存在潜在的直接冲突。就在前段时间，大选还在进行时，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有可能导致我们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那我长期备战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和外部世界之间重新构建某种军事平衡，避免俄罗斯和全世界堕入毁灭的深渊。那这件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干成的，如果半途而废，俄罗斯人就完了。所以明不明白？要我说，北约他也真是上道，或者说俄乌冲突暴露了俄罗斯的实力，那我就要干你。北约的野心摆上了台面。于是过去的两年里，原本在军事上持中立立场的芬兰和瑞典相继成为了北约成员国，波罗的海几乎成为了北约的内湖，妥了，长期威胁真就坐实。今年3月1日，普京在他的第四任期内做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他再次承诺了一系列的民生政策，比如说教育方面、退伍军人方面，还有中小企业、技术人员，以及生孩子多的家庭，我都给你帮扶和各种优惠。但整体上看，这些内容并不新鲜，20多年来也是反复提及，就是没有落实。那可以想见，这一次提，可能也就是改了一个落款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战争面前，关于民生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至少是退居其次。普京已经执政24年，新的6年，或者说12年，也开始从48岁到72岁，年龄增长了很多，但他面对的考验要更加严峻。小的考验是他该如何带领俄罗斯以一种胜利的姿态走出俄乌冲突，更大的考验是俄罗斯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发展问题，以及发展能不能惠及俄罗斯人的问题。如果当初把握住时代机遇发展起来，而且还融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今天又哪来这些破事？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话讲死，说外部威胁不会存在，毕竟帝国主义亡俄国之心不死，但这是有冲突也有合作。俄罗斯还是要向聪明的国家学习一个。所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既考验为政举措 也考验为政者的态度和立场，考验他是否愿意真心实意的为俄罗斯人民服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当我没说，发不发展无所谓。那么已经落后于世界的俄罗斯，能不能在接下来的12年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第五次当选总统的普京做出了这样的表态。首先我们要解决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的问题，加强国防能力，加强武装力量。